我们35年前开创乔伊斯·迈尔事工时，我教导圣经至今45年，但最初5年是家庭查经班，然后在一间教会服侍5年。然后神说往东西南北去拓展事工，有很多印证。等到神快对我发怒，我才遵行他的吩咐。他向我启示说，我要你做3件事，只要做到，我就赐福你的事工。告诉各位，做到这3件事，你们的生命就会蒙福。第一点，无论做任何事，都要追求卓越。卓越不是奢华，不是完美，单纯只是尽你的能力做到最好，而非得过且过。得过且过介于成功与失败中间。得过且过的人不会被记载在圣经中，没人给孩子取名犹大。你看到圣经里面很多人物，他们面对选择做了错误的决定之后就没再出现了，很有意思。基哈西就是其中一个。所以我要鼓励你，无论做什么，要追求卓越，尤其没人看见的时候，因为神的眼目察看一切。现今我们生活的世界并不卓越，越来越多敷衍了事、得过且过的心态，如果期待他们设立标准，那就错了。应该由我们来设立标准。美国是基督教国家，基督徒要出来设立标准。我们最大的挑战是要确保我们不会随波逐流，而是效法耶稣。阿们。神说的第二件事是做个正直的人，始终信守承诺。这样的人现在不多了。多少人曾经请一天假在家，等约好的师傅上门修理家里的东西，结果他们没来也没打电话。这种事越来越多。要诚实，总是说实话，说到做到，信守承诺。神还说，我交托给你的金钱不可乱用，一定要诚实处理。他说的第三点是远离纷争。纷争的意思就是起口角、争论、激烈的意见不合，最危险的是潜伏的愤怒。好像我们说用主的爱来爱你，却心想真受不了你。我要用10个童女的比喻说明，尽心尽力有多重要，只要注意听就会有收获。马太福音25章1节，那时天国好比10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，其中有5个是愚拙的，5个是聪明的。我们可以选择要当哪一种人。第三节，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多的油，没有多做准备，只是勉强做觉得该做的事，得过且过，敷衍了事。如果你开车上班要半小时，提前半小时出门肯定迟到。不能每件事都 都拖到最后一刻，总要预期可能有突发事件。阿们，我就是这种人，不想浪费时间，所以我习惯等到最后一刻，因为我不想太早抵达，花十分钟干等。不过神在对付我这点，聪明的拿着灯，有预备油在器皿里。他们花钱多买了一些油，带着油可能有需要，以备不时之需。那时的婚礼跟现在不一样，没有定下时间，随时开始，所有人都来参加喜宴，但新郎会去跟新娘的父亲商量事情，就是俗称的聘礼。有时候要花更多时间才达成协议，这里的情况是拖到半夜，午夜时分，我们或多或少都经历过，对吧？第五节说，新郎迟延的时候，几乎每件事都比你预期的更加费时。Amen。 新郎迟延的时候，他们都打盹睡着了，半夜有人喊着说，新郎来了，你们出来迎接他。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，愚拙的对聪明的说，分点油给我们，我们的灯要灭了。不知道你怎么想，但我讨厌这种人。传道人也许不该这样，但我讨厌他们。我令我生气的是，人们什么都不做，等到出问题就要求善尽本分的人为他们付出。现今到处是这样的人。我常说，别嫉妒他人的成就，如果不愿付出同样的努力。很棒的忠骨，但愿我有乔伊斯的事工，我可不是靠许愿。你看到这一小部分，我站在这个讲台上，其实背后花费了许多心血。我花许多时间研究讲章，讲到内容倒背如流。我在上台讲道之前，绝对尽力准备，因为我认为那是我的责任，我要把最好的给你们。我不会认为反正我很熟悉讲章，一切都会很顺利。第十节，他们去买的时候，新郎到了。那预备好了的，你预备好了吗？如果耶稣今晚来到呢？别以为你还有时间预备，要随时预备好。如果魔鬼开始攻击你和你的家人，你有预备好击退他并坚定吗？如果你渴慕参与服事，你是否花时间预备往目标前进？他们去买的时候，新郎到了，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，门就关了。千万不要等到门已经关了。不知道有多少人等到门都关了， 没得到理想工作，因为他们并没有善尽本分，或错过升迁机会，因为他们虽然每天去工作，但总是得过且过，很平庸。上次谈到，如果你是朝八晚五的上班族，假设你上下班都需要打卡，不要刚好八点到五点走，而是提早五分钟到晚五分钟走。你说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有何不可？为什么不多付出一点呢？如果你八点打卡，你开始工作的时候已经超过八点，等你泡好咖啡，跟大家说早安，整理一下，又过了十几分钟。阿们，我不是要冒犯任何人，但神教导我明白，当我们这么做，形同偷窃。有段大家熟悉的经文称之为黄金法则，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。如果人人都这么做，每个问题都会迎刃而解，对吧？因为如果你是老板，你不希望员工这样，如果我们做到希望别人去做的事，哇哦，我们就迈向卓越。有人完全不存退休金，手上有钱都会全部花光。如果你从年轻就开始，不管赚多少都会存些钱，等你年长经济压力就减轻。可以把人分成两种，投资者和赌徒。你可以决定成为哪一种。投资者向来的做法是先牺牲付出，知道这么做会得着益处，并为将来的人生做好准备。在场有谁真的关心将来的人生？因为一定会来到。阿们。拖延的习惯就像小偷，正确的事总是明天再做。明天，明天这个词很危险。当法老遭遇石灾的时候，青蛙之灾发生时，青蛙呢，我不太喜欢。到处都是青蛙，床上也有，炉子上也有，门廊上，衣橱里也有，到处都是青蛙。摩西对法老说，我为你祷告，青蛙就会消失，你要我什么时候祷告呢？那个傻瓜说，明天。我想问你们，青蛙爬满你的床，为什么要等到明天才清掉？这个故事很有意思，告诉各位，不要跟青蛙多睡一晚。有人是投资者，有智慧，选择做正确的事，智慧很重要。我对智慧的定义是，现在就做以后会让自己快乐的事。智慧就是属灵的常识。神使耶稣成为我们的智慧，每个基督徒都有智慧。你不必祈求有智慧，你需要祈求如何善用智慧。另一种人就像赌徒，总在碰运气，认为就算做错事，终究也能奇妙的得到好的结果。 那五个愚拙的童女就像赌徒，他们设想新郎一定会准时抵达，所以油够用，没有预想可能会延误或有突发状况，以为一切会照他们预期的进行。他们被关在门外，你觉得呢？我不想被关在门外，所以我要竭尽所能，全力以赴，知道我只要尽力去做，神必成就我做不到的事。听到了吗？你只要尽力去做，神必成就你做不到的事。如果你家太小，需要新房子，或你一辈子都住公寓，家里有很多小孩很挤，需要新房子，现在的住处要保持干净，别堆杂物。如果期待神给你新车，就要尽力善待你的旧车。阿们。不要把衣服放在烘衣机里过夜，隔天早上穿了就出门。老实说，我们没必要在教会跟会众讲这些，但是我还是说了。姐妹们，我爱你们，但请注意你们的穿着，别人不需要看到你衣服里的内在美。神并未呼召你招蜂引蝶，就是出门前先照一下镜子，只花点时间。你只有这一生可以奉献，你要奉献这一生在什么方面？拜托，千万不要等你老了，临终时回顾过往，只有遗憾。最惨的就是，对所有决定懊悔，但为时已晚。我要告诉你，如果神正在对付你某件事，有谁觉得神在对付你某件事？好，不要拖延，不要学法老跟青蛙再多睡一晚。现在就采取行动，照神的指示去做，他不会改变心意。别想要等神改变，行不通的。懒惰的人去工作，也不会表现优异或升迁，只会不断抱怨职场和社会上有一堆问题，却不愿动手来改变现况。这种人常说，他们必须解决问题。他们到底是谁？就是我们。要试着解决自己的问题，而不是期待别人代劳。他们，约翰福音五章一到八节这故事，我在讲道中引用很多次，我先生可能听腻了，觉得受不了。可以从这故事学到很多。如果你常感到自怜，准备改变吧。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，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。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，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，旁边有五个廊子，这里的廊子就是门廊。想象有一个大水池，旁边有五个门廊，一个接一个。门廊里面躺着很多残障人士，例如瘸腿的、瞎眼的、瘫痪的，他们需要神迹。 神迹发生的过程是每年只有一次，天使会来搅动水池，谁先下到水池就得着神迹。五节，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，耶稣看见他躺着，知道他病了许久，就问他说，我觉得这很有意思，他问那人说，你要痊愈吗？这算哪门子问题？当然想好起来，所以躺在这里。其实耶稣的意思是，你准备善尽本分得医治吗？所以我要问你，多少人需要生命改变？好，你是否准备善尽本分使改变发生，还是只坐着祷告希望神迹发生？你说祷告有用吧？当然有用，但我们与神同工，我们总有自己该尽的本分，神不会代替我们做那些事。很多时候当我们祷告，神会显明问题，神会显明哪里出错，只要你愿意，你会很惊讶。每个基督徒都会惊讶地发现，只要遵行神的吩咐，生命就会改变。我思想这人的情况，耶稣问，你要痊愈吗？要记住，我也要问你，你真要痊愈吗？你真的想要改变吗？你愿意尽你的本分吗？病人回答说，你即将明白他的问题。回答说，先生，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。好可怜。有人最大的问题就是总是自怨自艾，什么都不做。我曾被父亲性侵，让我感到自怜很久，心想如果那件事没发生，人生何等美好。告诉各位，不管你有什么遭遇，还是可以拥有美好人生。当神说他不偏待人，就是不偏待人。圣经是给每一个相信神的人，你可以得着圣经应许的一切，但你如果选择自怜，就没有能力。你说，你不晓得我的遭遇，我有理由自怜，但我的重点是，那对你没好处。你可以自怜到耶稣再来，一直抓着问题，对你没帮助。对你有什么益处？对你毫无益处，只是浪费时间。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，我们就是希望有人来帮我们。乔伊斯，请为我祷告，祷告让这些问题可以消失。耶稣对那人这么说，看到没？耶稣对他说，什么？起来，加上惊叹号。拿你的褥子走吧，我喜欢叫他清理干净，全都带走。或许你开车45分钟，就是要听到这句起来。不要再感到自怜，要起来尽自己的本分。没有什么事情是你应得的。再说一遍， 没有什么事情是你应得的。我们本来死后应当下地狱，但神饶恕且怜悯我们，他为我们一生预定了美好的计划。圣经说你可以行在其中，神预定美好计划，我们必须行在其中。神会赐你恩典，他会给你力量，他会给你能力，但他不会代替你去做。起来。